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考一考大家上一堂聚会有没有专心听哈？我们波饼聚会哪一次最好？好，你们都有专心啊，专心听呀，就是要在主的面前要追求进步啊。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波饼。先把波饼的聚会的意义最主要的这五个点跟大家交通了。那在这个作业上他们也出了很好的题目，让大家从主耶稣最后的行径这一段去体会主为我们的受死，为我们的受害然后也要大家去默想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点那上一次我们讲的波饼聚会有五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讲到是什么，是纪念主的聚会。第二个呢，是在爱中享受主的聚会。第三个是陈列主的死啊，陈列主的死的聚会，其实就是一个夸胜的聚会啊。那么第四个是与圣徒相交，见证合一的聚会。那么第五个也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聚会啊。那这是从这五件事情上面去看。那么如果你要从这个信望爱三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从信心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陈列主的死啊，在桌上摆的饼跟杯在这里给神看，所以我们知道神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是在信心里面啊，我们在饼杯在主桌子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啊。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在仇敌面前摆设的宴席，是一个完全的夸胜。在信心里面，我们给圣徒看，知道主已经为我们死了。主爱我们，知道主永远爱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这是从信心的角度看。那么望呢，是等候主再来的聚会，对不对？要只等到那核心的日子。我们知道主有一天要回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将来在那里要核心的日子。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客旅。那么爱呢，当然一方面讲到在爱中我们纪念主，想到他为我们死他在地上这样子的受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在爱中纪念他。同样我们也借着这三件标记之物，我们在爱中享受主，然后跟主有更深的联合，然后也跟圣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合一所以波饼聚会从我刚刚开始讲的这个聚会本身，它有五重很重要的意义，或者你从信望爱这几个角度来看，它都是太重要的聚会。那我是想说这个连续讲两堂因为它跟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或是像这个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每天都有机会可以操练的那这个是我们好像一个礼拜天才有一次在这里一起波饼，没有还没做到像使徒行传一样天天在家波饼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到那样子的境界。那所以大家的操练呢也不要轻看那所有出的题目大家可以再从头再继续去默想那天所讲的这五个点。那到底大家上个礼拜听了以后，这个礼拜参加波饼聚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你自己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教会有没有不一样？你自己觉得这个礼拜参加波饼聚会比上个礼拜不一样的请举手好不好？自己觉得有点不一样。那我感谢神因为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达到我们该达的水准。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一样的话，我就很高兴至少你个人里面得到的，只是还不敢冲出来，像我们的祷告就不够我们的祷告也不够活也不够接这都是我们可以进步的所以不是说没有比从前进步，而是还没有达到我们该有的水平。所以我刚才才问说我们最好的波饼聚会是哪一次，那希望你们是讲真的下一次 My next one。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都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希望这个聚会能够很好那另外就是这个礼拜大家回家操练的时候呢，那我就希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五个点那么也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实行的这几个点你能不能真正很认真的去体会，去默想，看看哪一个点对你在参加波饼聚会上是一个很明显的提醒，是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不管是任何一个细节，等一下我讲到任何一个实行的细节，或是那天讲到的这五个点像例如说你觉得这是陈列主的使，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你只是感觉到主的爱，感觉到主的宽恕而已，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哦，这是一个夸胜的聚会，这是一个凭着信心的一个聚会啊，是让神看，让撒旦看，也让我们众人看见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这个身体跟血分开来的，他为我们死了，摆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弄到死的爱来爱我们啊，这是从陈列主的死的角度，你可能有了新的体会啊，让你对波饼聚会就更喜欢哈。那也许你是觉得从爱中来享受主这个角度，你说你从来没有从杯的角度去享受过主啊。那天余弟兄讲到，一杯在握，整个信约都在我们手中，那种兴奋，那种荣耀，那种喜乐啊，可不可以体会？那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说，听了这两次的课啊，或是参加了这两次的波饼。或者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默想，到底在哪个点上对你让你对参加波饼聚会有进步，有帮助，有提醒啊？我就觉得这是大家要默想去想的。那我们同样的，你可以从其他的点也继续去默想哈啊，让特别要让神已经帮助你的那个点上要深入啊，让这个水降下来，雨水降下来，不是只是表面一层，而是能够渗透进去，渗透进去，渗透进去到最深之处啊，让我们里面丰富，让我们里面长出这个该有的生命的果子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聚会都应该进步，那更不要说波饼聚会。那我一直觉得，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只是维持一个传统，每个礼拜有波饼聚会而已啊！我实在是希望这个好的传统能够维持，但是属灵的实际，我们真正的能够一次比一次更进入，啊，一次比一次我们更让主享受，然后我们也更享受，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好，我们把众人的力量一起加起来，帮助这个聚会更好。那今天我们要讲实行方面哈，那真理的方面上个礼拜已经讲了，那今天我们是重在实行。那实行呢，各个教会甚至各个 denomination 可能都有不同的讲究，所以你们就会很稀奇的发现说，哎呀，在这里的白饼聚会或是波饼聚会跟很多教会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月才一次，对不对啊？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也可能没有这种所谓的 open prayer， 就是开放给弟兄姊妹自由祷告啊，都是牧师在上面做了一个祝福的祷告拨开来，然后就传，然后大家都拿在手上等到牧师说这个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用了，大家就开始一起吃啊，然后再开始传杯，都传完了以后，他说喝才能喝哈，所以很多人新来到我们中间，看到我们旁边一下饼就吃了，我就看他很惊讶哈，然后犹豫了一下才吃，因为发现旁边人都吃了啊，那我们是拿到就吃，对不对啊？拿到就喝，所以实行上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最要去注意的哈，而是波饼聚会的精义啊，它最重要。The spiritual reality 属灵的实际是我们要掌握的啊，这是我们上次说的这个波饼聚会的意义，那几层各个都重要啊。那么在实行上，大家一起用，分开来用，拿到就用，那些都当然还是有它好坏的讲究了哈啊，开放的祷告跟一个人的祷告，那当然是有好坏的讲究，但是我们都不去批评，也不去要求别人，我们只是希望达到属灵的实际，真正在这里纪念主，真正在这里见证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合一啊，那这个是波饼聚会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些的地方，当然走的稍微过头一点哈啊，像有一次我在中国，他们跟我讲说，东北在某个地方啊，他们教会规定，你要来拿饼杯之前，你的奉献箱就摆在旁边啊，你先要把十一奉献丢进去，才准领饼杯。那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加得过头了哈。那原来我说这个主的饼、主的桌子根本就是白白为我们舍的，白白的代价。你要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可以用别的方法啊，不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实行上当然就过头了啊，就过头了。那但是我们不要把注意力太多放在实行上。但是实行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因为这是经验的累积。啊，这是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聚会波饼的那五重意义能够很具体的在我们中间被我们进入，被我们来享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这个实行。 那第一个好，当然我这里讲都是很简单的，这是重要的提醒，但是我们就这样把它走过来。你们如果任何地方有问题或者不清楚可以举手，好不好？那第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主日请大家都带着虔诚爱慕主的心，不要很简单就看过去哈，光这个点就已经不得了了，我们很多人就做不到。我们就是习惯性的礼拜天开车就是要来，就是要聚会，我们缺少一个要跟主要相会的这种态度，没有那种 divine encounter 哈，那种要跟神圣相会的这种预备。我决定相信，你如果今天是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你公司的老董啊，或是地上的领袖、国家的主席，你不会这个样子的。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缺少这个。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是预备好，主日我们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渴慕主、爱主、要来朝见主的心啊，来预备好自己，准时赴会。当然有例外的打岔那是例外，但是原则上我们都要准时。然后我们是在主的桌子面前开始主日聚会，然后也开始我们新的一个礼拜。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巴不得大家要看重礼拜天这个白饼哈呀，一大早就想到可以跟神相会，一大早就可以想到这是复活的早晨。好，主日是复活，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了，他不仅仅自己复活啊，在历史上证明他复活，他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复活主复活的日子，大家一起来经历复活的大能，一起来与复活的主相遇。哎呀，这是太喜乐的事情，对不对？太喜乐的事情。这个复活的大人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管你上个礼拜过得多糟，死了多少天哈，都臭了，身上不管有多少的捆绑，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所有的臭离开他，所有的死亡离开他，所有的捆绑解开来。弟兄姊妹，这是复活的早晨。所以我们来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主日复活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跟复活的主相遇，在他的面前不光赞美他，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要释放我们啊，把我们从臭、从死、从捆绑啊，从一切的罪污里面，他要来再一次更新我们，让一个礼拜开始在主的桌子前，多好哈！所以要有这个预备工作，真的要有这个预备的工作，你没有这样子的预备，不行的啦。啊，当然现代的人已经很少吃 buffet 了哈，那个包肥，我们从前刚来美国的时候，那看到 buffet 那简直兴奋的不得了。那吃 buffet 之前的预备是什么？手扶着墙进来，对不对？啊，好好饿他几顿哈，饿到都走不动了啊，因为要好好吃他一顿嘛。啊，那个，我第一次到东岸吃到这个福州人开的 buffet， 他说有200多种东西，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哈。进去一看，真的都是。哎呀，所以我哥哥带我去吃的时候，我们都讲好早饭不吃的，讲到他还咽口水对不对？你知道 this is something 这个美好事将要发生，对不对？美好事已显明，哎呀，你都预备好了要去了，那有什么比得上来参加主的宴席？满汉全席都没得比，我跟你讲真的哈。虽然我没有吃过满汉全席，但是我不能没有主的桌子。所以预备好，在一个主日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开始哈，然后所有的那种死亡拉撒路身上的特点通通出去，在基督里我们享受它，我们经历它。第二件事情，这个聚会是因为是纪念主的聚会，主自己说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自己是整个聚会唯一的中心和主题，那主的爱是我们众人之间的联络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都应该集中在纪念主、纪念主的行径、纪念他为我们受苦、纪念他为我们受死的大爱。然后我们到了后面就开始赞美他的得胜啊，赞美他的复活升天。那当然如果聚会时间够，我们都希望结束在对父的敬拜率领众子到宝座前，我们来敬拜神。但是因为我们擘饼聚会的时间，因为接着后面的诗歌敬拜，所以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整套的那个我想也没有关系。你们看出信造就这个黎弟兄在讲到白饼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阶段式的讲究。那我想我们更老练一点的时候，我们朝那里去哈。但是在这里有一件基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都是集中在主的爱，我们纪念他，我们爱他我们在这里赞美他 所以像有一些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诗歌啦什么就不在这里提哈啊，例如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哈。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我每次唱都很感动。哎呀，真的不知道明天怎样，要跑到以色列去了哈。这个，但是不是波饼的聚会唱的诗歌，你知道吗？波饼是纪念主，享受主的爱啊，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力量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第三个讲到要用心灵和诚实，口唱心和的，跟众肢体一同借着诗歌祷告来向主及父献上感谢和赞美，也在这里更新我们对他的奉献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是觉得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学习把注意力、把思想集中过来啊。那现在我们很多的是心思会跑出去，对不对？会不会？那薄饼聚会也会，像我今天早上站在这里，我一看到桌上那个布拉起来饼跟杯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我整个就是谢谢耶稣。可是因为我最近又有很多的事情在这里，这面对，聚到一半，一下子思想又出去了，要赶快需要被主再提回来啊，要再转回来，重新转到主的身上啊。弟兄姊妹，这个心灵诚实，口唱心和。那开口唱诗呢，是容易帮助我们把分散的心思转回来啊。所以那天我们交通的时候，这个杨俊在祷告会讲说，他坐在前面跟大家唱诗，他觉得是合唱啊。站在我们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在领唱啊，就没有那么多人唱了哈，就是好像他唱，旁边也有一些人在唱。他说有时候去外面回来坐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像余弟兄说的是独唱。坐到后面，你真的就不容易开口，你就不容易进到这个圣灵的流哈，不容易进入到，他就是这样子哈。那个，所以海外校园好几年以前我就看过他写的一句话哈，他说有人说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啊，跟我们在聚会中跟讲台的距离是成正比的，听得懂吗？我希望后面的人没有被得罪哈，新城今天正好坐最后。这个当然不能讲绝对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多少说出了一点我们在聚会里面跟神的关系啊。那个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孩子的缘故，或是因为服事的缘故来晚呢啊，或是因为今天真的很低落，想大家离你远一点，免得我像刺猬一样刺你们哈。所以你是坐在角落，这是可以了解的。可是当你正常的时候，你其实你会很习惯坐前面的。我在我们教会聚会，我很委屈，常常前面都空好几排。我在中国，人家都挤到我前面的哈，那个还没聚会就放着吃个占位置的。那在这边，我不能说大凡先知在本地本乡，因为我不是先知哈。但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都坐那么远呢？啊，那个祷告会我旁边永远空两个位置。可是。你真正觉得可爱，觉得主那么可爱，我坐前面嘛，就在他桌子前面啊，在这里瞻仰他，纪念他啊，这个享受他啊。所以我们要唱诗，要学习开口唱。那你借着唱诗，借着祷告，我们让这个整个聚会，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你如果觉得你不会开口，没有关系哈。那我们说过的，你可以用歌词。你看这些诗歌都是多少弟兄姊妹、神的仆人、使女，他们生命里面经历出来、写出来的，那都是几百年圣灵都在用的。那你祷告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把它念出来。你可以把歌词当作你的祷告，把它念出来啊，你就念一节歌词都很好。那你如果觉得我真的不行，其实我今天讲我没有恩赐，还有一个点我忘了讲，我想怎么只讲四个点，还有第五个点哈，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讲话声音娘娘腔，所以我讨厌我声音讨厌死了哈。所以桂香最早在我们教会做这个录音服事的时候，他常常在 Orange 楼下最后一间教室在那边 duplicate tape 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要一面放一面 duplicate 哈。然后我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我几乎是跳过那个门的哈啊，或者他只要门开的缝我就把它关起来，因为我听到我的声音就很难过。啊，怎么会娘娘腔又那么快啊？然后不好听，我就很讨厌我的声音。我从小就自卑感我的声音，所以我说我六年级第一次 鼓起勇气开口祷告，没想到我们的传道人说，你们以后要祷告大声一点，不要像红杰，像个小老鼠一样。所以我从小不喜欢我的声音。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不敢开口祷告，那至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就是别人祷告的时候你阿们，学习开口说阿们。礼拜二祷告会我已经说过了，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当别人祷告你跟他一起阿们的时候，会帮助你的注意力，你的灵跟着他一起 fly。 所以当你在这里祷告，你在说阿们的时候，对对方来说是加油，他的灵就越提越高，因为众人一起在这里往上冲。那对你自己说阿们的人，你是卡油，你爬不起来，你祷告不了那么高，你爬不起来，但是你可以跟他卡油。当你一阿们的时候，他的祷告变成你的祷告了。 How wonderful, 对不对？ 就卡油嘛，跟着一起飞起来了。所以这个聚会就是大家众人如果都开口祷告、大家都阿们，都一起唱诗，你发现这个聚会的灵就是不一样，它开的，它是开的。为什么有的波饼聚会不好？因为灵是死的，卡住了，不释放，受压，注意力不在主的身上，所以整个波饼聚会就死沉沉，或者掉到传统、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聚会，他们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要怎么样帮助我们，他说我们每一次掰饼聚会75分钟、真的是很长，他说但是我们前面半个小时大概都是固定那三个人祷告，每一个人祷告大概10分钟，然后每一次祷告的内容都是一样，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啊，赞美你，都是那样慢慢拖着调子。他说我们没有人敢去跟他说你不能这样祷告，因为你把大家都祷告死了。所以很多人波饼聚会不想准时来，因为前面 要熬30分钟，等他们三个解决了以后，后面才开始进入状况。真的很痛苦啊，所以祷告不要长，我底下有讲到哈，祷告切记永长，不要长，要灵，要活，要短，要有力，要真实。这个聚会就点活了。那你不敢祷告，弄歌词念，你再不敢拉了两三个人起来一起念，再不行就阿们就好了，你试试看，整个聚会一定活起来。帮助我们用心灵诚实，帮助我们把分散的思想集中起来，帮助我们把众人灵上的力量集合起来，都能够让波饼聚会变得更好。我现在讲的每一个点你们都要做笔记，回家他们会出题目叫你们去默想，在实行的点上哪一个点对你今天提醒呢，对你来说是一个帮助，你要去操练它，去用它，把它写下来好不好。要记得你今天哪一个点摸到，现在赶快写，那你回家就是在作业里面把它写出来。第四个，任何的圣徒均可以顺从圣灵的感动开口祷告赞美，没有固定的形式，越多人开口，聚会的灵就越自由，越多人向主献上感恩，就越能叫主的心喜悦。祷告切记永长，为的是大家能够听见，声音请略提高，并尽量往前集中坐在一起。这个是白纸黑字，非常清楚，非常简单明白。大家不要害怕，在这个教会我们特别希望总有一点时间让圣灵自由，让大家能够自由的开口祷告。那我们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为了训练我们这些年轻人青少年能够勇敢的突破自己的害羞个性，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青少年辅导我现在闭起眼睛都记得他的面孔好怕他一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准备好被戳，你知道吗那他就是在中间跑来跑去，跑到你旁边就戳你一下就是下一个你要起来祷告他逼着我们祷告，你不祷告他会后找你的，你为什么不顺服呢刚才我戳你，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你不能这样子的你吃不完兜着走但是呢就是会被他戳我就常常有时候就会张开眼睛偷看他，他就跑到那边去戳另外一个，当然他都戳弟兄了，他没戳姊妹我们是这样被戳出来的，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吗？那主耶稣听到的祷告都是被戳出来的，那多没意思呢对不对那个西安的子民都等候要向你献上赞美，那我们都是被戳出来的，挤牙膏才挤出来的，你想你就算赞美出来，主耶稣听得也不舒服，知道是被逼的，是爱里面没有惧怕，可是个个都是怕的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顺从圣灵感动开口祷告要简短，要简短。而且我说了 说实话，在我当基督徒这40多年里面，很多时候我灵里的复兴是在祷告会或是在波饼聚会弟兄姊妹的祷告带下来的， 还不见得是信息。虽然很多的时候信息给我很多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灵里面整个被洗一个澡，或是我里面一下子一句话进来让我起来，是弟兄姊妹在白饼聚会的一个祷告，也很可能是一个刚得救的人一个祷告，很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不太注重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一个老弟兄老姊妹的祷告。哎呀，他那一句话那么够味，哎呀，他把那个味道祷告出来，我一下子灵就被他提起来。就像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那个老姊妹老弟兄，说他们天天为我祷告，对不对啊？他每次祷告就是那么简单，主呀，舍我嗲嗲你、哦、我谢谢你、啊、他就是那么简单，讲的就是那么入味、啊、你就心里面很被感动。所以大家要操练这个啊。那第五个讲到尽量不要随便提诗歌，我印出来以后才后悔把尽量放上去了哈，应该就是不要随便提诗歌，既然是随便就不要尽量了嘛哈，啊，就是不可以随便提诗歌啊，这个随便应该不要加个尽量不随便哈，那不随便提诗就是不随便提诗，那我为什么要加尽量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不觉得他是随便提诗歌，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刚刚说的，你最近可能这个礼拜正好失恋了，或是被公司 fire 了、啊、正在那里这个说，主啊，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那首歌很摸着你，所以人家才在纪念主的寿司，你就在那边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啊、你是把你自己最近的经历带进来、啊、把你最近的需要带进来，所以我说不要随便提诗歌，那要清楚知道是圣灵的感动。那么两件提醒的事、啊、一个是不要很仓促随便提，最好跟随圣灵的流，不要提那种不切题或是偏离了当天主流的诗歌。什么叫不切题呢？因为是纪念主的聚会，是以主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们祷告的诗歌不是绕着人的需要，而是满足主。好，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受死，我们在这里感谢他的大爱，我们在这里赞美他的救恩，我们在赞美他的得胜，诗歌主题是绕着这个，围着十字架，围着他的救赎，围着他的大爱，这是主题。那么今天的主流呢，因为每一次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或是开头带领的弟兄，或是 worship team 开头挑的这个饼杯这个在播饼之前的诗歌，那基本上我们就尽量朝着那个主题去啊。像他们今天比较带的，如果是在讲到主的宝血，那我们也许就多挑几条宝血的诗歌哈，在这个上面再深入一点。今天重在十字架，那我们就多重在十字架啊。今天多重在主的大爱，那我们就今天就多唱一些爱的歌哈。那尽量配合这个主题，然后呢，能够配合这个主流，然后能够提一首能够让这个越来越深入的诗歌。所以像前面这个，这是跟 worship team 说的哈，就是如果今天赞美的诗歌，你一开头就是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赞美啊，听那天上有发歌声，那是那个赞美的杰作哈，那是敬拜最高的一首诗歌了。你一带大家就站到高峰上的话，底下的诗歌爬不上去了。所以就说这个我想我们 worship team 他们都非常老练啊，他们就是提的一些诗歌，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上继续往上走啊。像我举一首很简单的例子，例如说199首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是家乡我低头寂寞是乡，这是十字架的歌啊，讲到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那这是今天开头如果是十字架他们带了，那我们底下就带十字架的歌，我们就可以再往深一点去，例如说挑69首以撒华兹的那个我每逢低头纪念那个主在十字架上受害，那就是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去。所以挑诗歌不要随便挑啊，那个而且不要跳来跳去像蚱蜢一样，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那这是我以前最早在美国中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说过，那时候没有华人教会哈，整个 Oklahoma 州只有查经班，那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基本上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哈一个是钓鱼，因为 Oklahoma 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大家都在比这个礼拜钓了几条，最重的是几磅那吃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都不是随便谈 难的哈。我有一次被他们带去，我才发现他们真的是厉害。隔壁的老美怎么钓几个小时钓不到，就钓这样小小的。我们老中一条一条上来是这么大的哈。啊，那他吃什么线？这里的这个湖的鱼是吃什么东西？都搞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他们是很厉害的。第二个主题是谈修车啊。所以呢，我们聚会前呢，开场白呢啊就是唱歌。啊，所以呢，带诗的弟兄呢，他只是负责点诗就是了，好，他点人啊，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聚会啊，我先带大家唱一首歌，完了以后他就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唱的歌，好，所以素君挑一条唱完了，然后再该这个陈明挑一条，那再该谁唱一条，所以我们大概会唱将近十条歌，然后就跳来跳去。一下子难过的流眼泪，一下子又兴奋的主要来了，然后一下子又回到十字架上去，然后一下子又那样子，你就洗三温暖一样，你都不知道在干嘛啊！那个诗歌就是这样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然后完了以后就很简单的圣经读一遍，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就结束了。所以后来我们主在我们中间做了很厉害的翻转的工作啊，我们查经班后来真的是复兴哈，那个到周围几个查经班去服侍主，那主都可以改变我们啊。那在这里我们只讲到挑诗歌啊，这个一定要它是你有个主流的，那你如果不够老练摸不出来，我们就宁可不点诗，尤其我们前面时间很短啊，那点的诗歌我们能够接得起来。另外顾虑到英文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提只有中文的诗歌，在圣徒诗歌里面只有少数的几首是纯中文没有英文，所以你就尽量先避免那些歌。好，这只是简单提一下。第六个，主的饼杯是主祝谢过的，所以是祝谢过的，所以也是被主分别为圣。那这里讲到是主所裂开的身体，所流的宝血，所立的新约啊，这三样东西的标记之物，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在最深的爱中凭着信心来享受，所以不要受任何外在领受的方式所影响和局限啊！所以不要来到这里觉得，哎，为什么你们还是用一个杯不用小杯呢？啊，为什么是用瓢羹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是那样呢？那这些方式都不是重要的哈。那我放在这里也是为了很多将来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人。那我也是为了可能在很多人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上 ND 的课。那我也很希望大家的注意力都先不要放在外面的东西啊，那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啊。真正的本体是基督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些方式啦、形式啦，都不能替代属灵的实际啊。那第七个，在这里讲到一个特别的提醒啊，就是要按理来吃、来领用主的饼杯。那所以，如果最近有任何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先向神认罪。让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所以带着一个清洁和无愧的良心来领用主的饼杯。那如果那天主有特别的责备和要求，你就可以暂时不要用饼杯，免得得罪主。那这是比较严谨的教会有特别的要求，那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带着这样子慎重的态度哈。就是例如说你持续的活在最终就是不肯顺服主出来，那有时候主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觉得今天不配不合适领用主的饼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对不对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配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更需要主的饼主的杯啊，我更需要在这个面前再一次的来经历啊，来体会主的爱能够把我从这些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不是规定的哈。那我到雅典去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雅典，我们是开了眼界了啊，他们真的很勇敢哈。他们这个服侍饼杯的弟兄就站在前面，有任何弟兄姊妹你这个礼拜做了任何得罪神的事情，请你到前面来啊。他说先到前面认罪，认完罪才准用饼杯。这个礼拜有任何犯罪的得罪主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但是你这个做久了以后，我就想说，哎，走出来了五六个，难道只有五六个吗？一整个礼拜只有五六个人犯罪吗？真是这样，这个教会已经很好了，原谅我说。但是他们认真的态度呢，也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太随便。所以如果主有特别的光照，特别的感动，你今天不用饼杯，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学习。有时候不见得你犯罪，真的不见得你犯罪。你不过只是在思想里面埋怨一个弟兄， 那天主突然给你一个感动，觉得你还没有去跟他道歉，在主面前亏欠，这都是很属灵很敏锐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不敏锐的人才不会是有这种感觉，他心里面还在气，都是他不对，哪里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大家也不要好奇哈，每次秉杯的时候就故意看有谁没用，表示这个人犯了大罪了哈，很好奇，哇，今天连陈明都没用，这陈明这个礼拜干什么了啊？怎么会连他都不敢用啊？连余弟兄今天都不用啊？余弟兄家里面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不要这样去好奇人家。我跟你说，能够有勇气不用秉杯的人，其实都是敬畏神的人。我讲真的，所以你也不要去好奇。如果有弟兄姊妹真的白 pass， 我们为着他，我们感谢神，神家有这样敬畏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有很严重的事情，特别很严重伤害合一的事情，我相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在主面前小心。我还是说，不是说你不能用，要求主的宝血赦免遮盖。每一次用饼杯以前，不要那样子的无所谓啊，任意，我没有在主人面前先省察自己的罪。关于在这里说要先省察自己，或者要按理出吃主的饼跟主的杯，当然有很几种的解释。我刚刚讲过的，一个是特别的罪，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合一上伤害了身体的见证，啊，得罪神，得罪弟兄。那么第三个呢，有人就说你没有，就是根据前后文，啊，就是你没有按理，你没有看见这是标记之物，是预表了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你就随便吃，那时候哥林多的人就是随便吃啊，在家里面饿着肚子跑到神家里面来喝酒，喝到醉啊，把这个杯这随便喝啊，就是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也好哈，前后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对不起，十一章，我们特别看27节。到33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好。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呢，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取其罪。所以在这里很可能讲到的得罪，是因为他们太轻慢了主的桌子啊，在这里把他当酒喝，喝醉啊，把自己肚子饿，在这里随便狼吞虎咽的吃主的饼，这都是不按理吃主的饼主的杯啊。你要知道，这是表记之物，讲到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列，重在纪念他，重在爱他，而不是在这里放纵，不好好吃饭，在这里喝酒，在这里乱吃，那就是得罪了主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软弱到一个地步，一犯罪就觉得我不敢来拨饼了，那也不需要，我们永远需要。那我也说过，饼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死，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啊，他承接主的死，满足了父神的要求，堵住了仇敌的口，同样的也向我们证明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上我们。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饼杯面前的一个体会和特别的提醒。好，那么第八个，拨饼聚会也是跟众圣徒见证一的聚会。所以人虽然多，但是我们却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不仅到主的面前和主交通，同时神的儿女们也彼此交通。所以任何不合不一或是间隔，那么在统领基督的血和身体的时候，我们都求主赦免，而且为我们除去，把所有隔断的墙啊能够除去。所以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讲的，这个饼之所以成为饼，它是用面粉做的。那面粉所以能够成为面粉，是因为麦子都磨碎了，啊，已经失去了 self identity。好，不再是我，已经被十字架工作磨练过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分不出彼此的，那是一个完全的一所做出来的饼。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饼决定不剩下来，因为表明我们人虽多，我们就是一，好，没有任何的残留，我们在这里一起享受主，也一同见证主。 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要结婚哈？啊，很多人都是喜欢点同心烛哈。新郎新娘各拿个蜡烛把不是 拿个火把一根的蜡烛点燃。那我们后来鼓励弟兄姊妹其实有一个更有意义的，就是新郎新娘那一天在主人面前两个人一起摆饼。啊这是真正见证一完全的一，而且是在基督救赎的大爱里面完全的一。那个舍命的爱，那个奉献的爱，这个基督为教会死，那是舍命的爱。教会爱基督，不再为自己活，愿意为主活，那是一个回应，奉献的爱。那是一个最美的见证，在主的面前用饼杯。好，第九个，在这里等候主再来的提醒，就是主耶稣要回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 my next one 啊，可能这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的擘饼了。那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擘饼的时候，能够在主的面前带着欢喜快乐，知道主不仅仅去了，他要回来接我们，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在台湾这个，你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二十岁要当兵，你如果考上大学要考预官，那么在当兵一年两年甚至三年，这个当兵的人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到最后开始数馒头，因为一天吃一个馒头嘛，那我还剩下97个。吃完了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这个我就可以自由了，过了3天变成94个，又过了10天84个，天天在那里算，没吃掉一个就知道更靠近快要自由了，这是每一个当兵的人都在那里算馒头数馒头，那个兴奋。那我们每一次吃主的宴席知道又少了一顿，又靠近主回来了，或是又靠近我回家了，对不对？我们到底在地上还有几十次，还有几百次 We don't know， 但是我们每一少一次更近我家，每少一次更靠近主回来，一种带着喜乐要跟主相会，要面对面相会的喜乐，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他。所以其他最后一个点是因为还有很多擘饼聚会的一些讲究方式，你们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们有擘饼聚会的守则跟注意的事情，那请大家回家能够再去复习。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今天讲实行一定可能会有些问题，我留一两分钟问大家问问问题好了。有没有？是，那个弟兄问说，如果我们有什么得罪主的地方，要先求主保血，先向神认罪，求主保血遮盖，然后再来用杯饼杯。他说，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都完全赦免我们的罪了吗？为什么还要认？那我想这个就着客观来说，就着客观的事实，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赎价，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我们从前犯的罪，我们以后要犯的罪，他都替我们付了赎价。 He paid it all， 全部都付了，的确是。但是就着我们主观的经历，犯罪会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间隔，犯罪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诗篇我们昨天讲的68篇，我心里注重罪孽，神就不听，有些祷告神故意不听。你会发现那个交通断掉了，那个跟主之间的亲密断掉了，因为罪梗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去认罪是为了恢复交通，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仍然是讲到我们持续的一个动作，虽然罪全部都负了，但是就的主观上，罪仍然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成为神不听我们祷告的原因。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解决，要去认，好不好？还有没有？关于大声一点。
你刚刚说偶尔不领杯的人也是很敬畏神的人，那就是敬畏的神的人，是不是其实应该是很容易顺，应该说是很容易顺服神命令的人？那如果真的是在饼杯面前有过不去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人还是有还是不是能够很顺服神的话，他其实里面还是有自己过不去的地方。那
好，我大家听清楚他的问题了哈。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当一个律法的要求，就像我说我在欧洲看到他们这个礼拜有任何人犯罪得罪神的人，通通先到前面来认罪，向着站在众人面前啊，他去带他们做个认罪的祷告才准用饼杯，或是这个礼拜就站在那边不准用饼杯。那我觉得如果变成外面的做法，他也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啊。那我刚刚讲说有一些特别敏锐的特别敬畏神的，他在主人面前有一点点不顺服，他都良心过不去，他都觉得不配领用饼杯，觉得得罪主。我觉得就算他是他良心过度敏锐，我们仍然要尊重这样子的人，不要去定他的罪。他不见得这个礼拜犯的罪超过那些自由领用饼杯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可能不过只是在思想里面这个礼拜有个不该有的思想，或是因为在背后批评了某个弟兄，他里面过不去，在拨饼的时候突然主光照他，他来不及去跟他道歉。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两个弟兄同时传纸条给另外一个弟兄求对方赦免， before 在他拿饼杯之前，结果两个人在这个手跟手相碰了，交换了一个字条，发现都在说弟兄请你赦免我啊。那这个是很美的见证哈。所以当然你刚刚那样讲说不用饼杯，那我说你持续活在罪中，或者在主面前得罪神严重的得罪主，得罪伤害教会，伤害合一，神光照我们偶尔不用，其实对我们也是好的。我觉得让我们更敬畏这件事情，那也是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有的弟兄做见证，他也不是因为最近有什么哪一件事情特别得罪神，而是神光照他，就觉得他最近生活太松散了，这个爱主的心开始冷淡了。他不见得是哪一个 particular 的事情在他的身上，而是就是觉得最近亏欠主，觉得主我不像从前了，从前一在你杯子面前在你桌子面前里面就会感恩，就会流泪，怎么最近都没感觉了？他就为了这个不爱主，他都觉得亏欠神。我觉得这个就应该都要尊重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哈，不要去定罪，不要去好奇啊，不要去模仿哈。那我觉得都是应该 Lady B 顺着圣灵来做，好不好？我自己从前在的教会碰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处，天天在一些分裂不合一的里面，我就有好几次我就饼杯就不用，因为并不是我做了什么伤害合一的事情，而是我们没有目前没有从这个里面出来，我自己里面就觉得亏欠主，整个教会我们就三个负责弟兄都不能合一，我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我那段时间我相当频繁的常常不用饼杯，我觉得难处没过去我就先不用，我一直就是祷告主。那现在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可能会用，对不对？所以这是顺着圣灵，我们就是顺着感觉做就是了，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第一上次讲这个主学讲到饼杯还有血，那个血的一些这个表征，然后这一次也讲到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原则，包括就是觉得犯罪的就不要领饼杯，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拜饼聚会时候没有就是特别强调这些，可能有些新来的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被提醒到，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些什么方式说每次可以提醒到这些？
但是因为这个也是蛮难的哈，我们很难每个礼拜要拨饼以前就说弟兄姊妹有谁犯罪哈，你要赶快认罪 before 用饼杯，那变成重复讲的时候也就失去它味道了。但是就是要定期的教导倒是真的，我们出现造就真道造就进前班都会教这些，那白饼聚会可能偶尔我们也需要再 remind 再提醒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最明显的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服侍饼杯的人希望尽可能的认识如果有谁还没受浸，你饼杯也不传，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这个安全被保护为主啊。就是他如果还没有真正受浸归到主的名下，我们也宁可尽量先不用这个饼啊，因为是受浸圣灵把我们浸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在这个饼的里面，我们是希望真正重生的就受浸归到主的名下再用，所以这是众教会一贯用的一个尺度哈，可不可以用？但是当然有一些教会，当然更那个，就是宗派色彩太强了。像我在美国，我到以前到美南浸信会去参加聚会，他们就不准我们用跟他们拨饼，他们必须是浸信会的会员，就必须是在他们那里受浸，我们才能够拨饼。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圣经没有的哈，所以他不让我们拨饼，我们当然很遗憾。 但是我们也只能尊重他们的要求。啊，所以哪些人不能擘饼？像有些人犯罪得罪主，要看同教外人，那这时候教会停止他的擘饼。或者他严重的得罪主得罪神，那么教会处理的时候让他有一段时间啊，让他安静，让他先不用主的饼杯，其实这都是为了爱的缘故，是好的啊。但是我都希望不要落到律法，不要落在法利赛人的定罪上，而是真的从生命里面做，在爱里面做，在圣灵里面做就更好，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祷告结束。刚刚这里对不起是茂娟举的，是不是？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好了，你们两个同时举的。
我想请问现在比较 common 就是说一个月一次的领圣餐哈，就教会外面的，那我想为后面有什么原因才造成这样的吗？
你说什么东西？我就别的教会为什么这样子做，是不是？
这个是蛮普遍的一种施行的方式。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别的教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使徒行传他们其实天天在家里面都擘饼，他们非常注重擘饼，每个主日其实第一日他们擘饼唱诗，这个就是我里面觉得如果真进到饼杯的意义好，这么深刻的意义，那我们就珍惜这样子的聚会，我们舍不得没有这样子的聚会。那但是因为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可能比较缺乏，那很多教会因为是就是传统就是这样子做了，所以就一代传一代的就这样传下去了。那我们一直坚持，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到我们教会有 70% 80% 70% 的人都是自己传福音得救的人，所以大家对擘饼一点没有概念，所以刚开始要维持每个礼拜擘饼真的很辛苦，因为祷告的人也少，擘饼该达到的水平根本达不到，可是我们就是持守，从来没有妥协，现在有20年过来了哈。那我真的希望擘饼真正的意义能够因为更多人认识，更多人了解，更多人一起来，让这个聚会越来越好，因为这真的是完全以主为中心，而且是最直接跟主相会，享受主，经历主，被主恢复，被主赦免，被主医治啊！我觉得这个聚会太好了，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我们把它让它变得更好，好不好呀？所以哪一次擘饼聚会最好？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每次想到你，讲到你，我们心里面都感谢你，连你要走了你都还纪念我们。是的，虽然你说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实在是因为你太爱我们，你知道这个聚会对我们的意义，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贫穷，不成熟，不老练，就让这个聚会我们越来越重视它，我们真的是把众人所有的力量爱情都加在一起，让这个聚会成为我们教会真的是最重要的聚会，众人最不可少的聚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我们回家的操练和默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